我们今天要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之前可能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要开始一个圣约神学的系列。这个是一个神学的系列，和我们往常所做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并不是以一卷书一卷书这样的来查考。那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系列，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疫情还是没有办法短时间的结束。那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神学的概念，也是我们之前可能是在其他的主日学或者其他的场合去教导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样进行，所以我决定把它放到主日的讲道当中来进行。那么这个系列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以最快速的方式熟悉整个的圣经的救赎历史的脉络。因为圣经是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是用约的线索来构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一段经文，当然因为我们这个神学系列并不是特别专注的去解经，所以我们用一段比较重要的经文来作为切入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他的前面的这段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在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神学的系列，用约的方式来给大家展现整个圣经的救赎历史的脉络。那在经文的选择上，我们并不是深入的去解这段的经文，而是我们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去看多处的经文。我们也另外一个在这里面的一些修正，也是说我们不会在这里面处理太多的神学上的一些的辩论。当然大家知道在圣约神学的领域有很多很多这些新的神学上的发展和一些的不同的观点，但是这里面也不是我们处理的重点。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要让大家最快的熟悉整个圣经的脉络。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做一个简单的总体的介绍，到底什么是约？什么是约？约是一个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在圣经当中有超过300多处提到约的这个词。因此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神学的概念。例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2节那里面，保罗提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你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里面保罗提到了，在旧约当中有应许的诸约，有许多约，这是一个复数，但这些约它都囊括在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之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之前讲到的，说保罗提到说，他把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摩西的约作为一个比喻，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是夏甲，另外一个约是他提到是祖母萨拉所以那里面保罗也是用到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再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与耶和华立约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照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么或许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在新约当中路加福音那里面提到，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这些圣经当中都让我们看到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是约？约是一种正式的有约束力的委身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约。约是一种正式的有约束力的委身的关系而且我们要需要注意到，有些时候约这个字可能在圣经没有出现，但是在那段描写当中约的概念已经出现了圣经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约，对吧？就好像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前三章没有提到罪这个词，但是我们知道那里面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罪到底是什么。所以同样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没有提到约这个字，但是告诉我们用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立约的行为有很多的事件会让我们马上想到这是立约的行为。比如说当一个人发誓的时候，是吧？当他起誓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誓言就绑定起誓的双方进入到一个正式的委身的有约束力的关系，所以这个当誓言出现的时候就是出现约了当然还有包括提出应许承诺的时候，这些都是约的一些暗示和这种几乎是约的同义词怎么从很多人都想在研究这些问题上都想要找到圣经的依据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并不一定所有的地方都会圣经都会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这个就是约字出现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约跟誓言之间的一个对等关系，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是在撒玛利亚先知他的一个赞美诗当中，他提到了，他说上帝你是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然后他说这个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誓言跟约是几乎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有誓言出现就等于说约出现了另外可能我只是一笔带过的提一下，在这里就是约的定义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义简单的说，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学上的争论，但是我是想在这里面说，我们对于一个神学概念的定义不能基于对字义的研究，也就是我们不能去找字典一翻开说字典当中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概念的神学的定义那字典包括希腊文的字典、希伯来文的字典，这些字典呢他们都并不是神学性的描述，我们需要把这个概念放回到全本圣经去看，基于整个圣经给我们呈现的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我们就不在这里面多谈了。我们在这个系列要总共学习八个圣约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救赎之约，然后我们要学习有三个这个比较统筹性的神学性的约，一个是救赎之约、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然后我们会进入到历史，在圣经的救赎历史当中我们会学习另外五个约，一个就是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然后就是耶稣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救赎之约来开始。圣经开篇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想到什么，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好奇的头脑，一些很好问问题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会问，那么在起初之前上帝在干什么？上帝在永恒当中都在做什么？上帝是不是就躺在沙发上看 TV 啊，看电视，拿着爆米花？还有的人说，上帝在永恒当中就是为你们这些好奇的头脑制造地狱呢，对吧？来吓唬吓唬他，不要乱问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在之前呢，有一些的讲到当中也提到了，上帝在永恒当中在做什么呢？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得到的结论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在彼此相爱。上帝在永恒当中，圣父爱着圣子，圣子爱着圣父，圣灵爱着圣父跟圣子啊。这种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爱是完美的。但是这个爱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上帝的爱当中包括着我们在内。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爱的具体的体现就在于这三个位格之间在永恒当中彼此立约。这个约就往往被神学家们称为叫做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救赎之约它不是在历史当中的，而是在永恒当中的。那么我们在讲解这个救赎之约之前，我还是同样的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我们在定义这个约的时候，我们从时间和立约者、目的和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去定义它。救赎之约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救赎之约就是在时间开始之前的永恒之中，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为了选民的救赎彼此所立的约。在这个约当中，圣父给圣子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让他来满足，来救赎选民。而圣子在这个约当中主动的同意圣父的这个任务，这个要求。而圣灵则在当中主动的要把圣子的救赎工作的果效应用在选民身上，最后完成这个救赎。这个就是简单的提到救赎之约的定义。那么我们从这个定义可以简单的看到，这个约有几个独特的地方。首先，这个约与所有其他约不一样的是，这个约是上帝内部里面，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内在的约，而其他的所有约都是上帝与他之外的一些人立约。另外，这个约是在永恒之中所立的约，不是在历史当中。而且这个约体现了三位一体上帝三个位格彼此相爱，以及这个爱延续到我们的身上，圣父爱圣子，因此圣父把产业也就是选民赐给了圣子。所以在上帝彼此相爱里面是包含着我们在里面的，而圣子爱上帝，圣子甘心的顺服上帝的命令，为选民做成救赎的工作。圣灵爱圣父圣子，要把圣子的工作应用在选民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上帝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当中，是不是自私的爱？上帝的爱的理念包含着我们在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去看，到底圣经对这个救赎之约到底有什么样的教导。首先我们也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定义的这几个方面。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我们提到这是时间开始之前在永恒之中。那么就回到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提到，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尽管在这段圣经里面他没有提到救赎之约这个词，但是已经告诉我们了，上帝在永恒之中有一个完整的救赎的计划，上帝拣选他的子民得救。而上帝的拣选则必须要放在约的框架之下来理解，必须在一个约，一个稳固的约的基础之上，这个拣选才是稳固的。在创世以前的永恒之中，圣父跟圣子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约定，在这个约定当中拣选发生，圣父把选民赐给圣子，要求圣子去救赎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真的需要一个约的概念才能够理解拣选到底是什么。拣选不是孤立存在的，拣选是在这样的一个约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那么另外一处我们看到在提多书第一章，那里面保罗说保罗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提到了这个万古以先上帝所应许的永生，所以上帝的应许，这个永生的应许并不是在历史当中临时出现的，而是上帝早已经在万古之前的永恒当中就提出来了。这不是上帝临时想的一个 B 计划整个关于永生的救赎计划早已经在创造世界之前就确定下来了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搜这个永生这个词你会发现它在旧约当中的出现次数很少但是到了新约之后它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所以看到上帝他的整个的计划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里面的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起头和结尾这里面出现的次数是非常强的，所以看到整个圣经所给我们的是上帝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的彰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谁立了约，对吧？我们刚才提到是三位一体上帝之间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立的约这里面圣经当中哪有提到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一个地方看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诗篇111篇第一节大卫在里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另外到了第四节那里面提到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我们提到有誓言出现的时候就表明约会存在。那么问题在于，很奇怪的是，大卫他本身是王，但是他在写作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提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也就是说他称那个耶和华对话的对象是这个身为以色列君王的他自己的主所以到底这个大卫口中的我主是谁呢？那大家都知道了，来到新约希伯来书里面专门讲解了诗篇110篇，那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口里的我主就是耶稣基督，是圣子上帝。所以很明显用新约希伯来书来解释旧约的诗篇，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是耶和华圣父对耶稣基督圣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脚。所以这里面有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对话，圣父对圣子启示，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圣父跟圣子之间的有一个约定那么在另外一处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面提到耶稣对犹太人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圣父与他之间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要让他来救赎选民，也要赐给选民永生和末日的复活，这就是救赎的意思所以圣父对圣子的要求是要拯救选民，然后一个也不失落。那圣子到底怎么样去拯救选民呢？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总的来说就是圣子要顺服圣父的命令，对吧？但是这个顺服我们知道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圣子消极的顺服或者是受苦性的顺服，一个是圣子主动性的顺服。那受苦性的顺服就是圣子要替选民背负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那这个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那里面耶稣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父给他的命令就是要他把自己的命舍去然后再拾回来。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整个救赎之约的大计划当中来看，这是圣父对圣子的要求，你要去为选民死 啊，这是受苦性的顺服。但是同时反过来还有一个积极的主动的顺服，就是圣父要求圣子完全的实现律法所要求的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保罗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律法的要求，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那这里面谈到了圣父对圣子的要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 圣父对圣子的奖励到底是什么。圣父不是说好吧你就去做，做好了之后回来什么奖励也没有，对不对？不是白做的。但是圣父给圣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励，那这个奖励总的来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总的来说圣父给圣子的是什么呢？圣父给圣子的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度，这是圣父给圣子的奖励。路加福音第22章29节那里面，非常明确的，耶稣对他的使徒们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所以圣父曾经将国度应许赐给圣子。而如果你熟悉希腊文的原文的话，你会知道这里面的这个赐给这个动词实际上就是约的那个词的词根。所以如果你说你真的想找一个救赎之约的圣经的依据的话，最直接的圣经依据是实际上是在这节经文，也就是那个约的那个字应用在这里，是直接提到圣父立约与给圣子一个国度。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提到这样的国度的这种赐予，例如诗篇第二篇那里面提到圣父对圣子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产业。所以那里面也是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们看到不论是国度也好，拣选也好，还有其他的所有等等的这些，都被囊括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救赎之约的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另外我就稍微提一下圣灵的工作，就是当然这是在救赎之约里面并不是经常提到的。圣灵的工作要把圣子的工作应用出来。因此在约翰福音第16章那里面，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们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荣耀我，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也参与到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当中。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圣子对圣父的命令的一个顺服。在希伯来书第10章那里面提到，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够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回过头来去检验我们刚才之前给出的定义，我们看到这些定义当中的各个方面都是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那么在我们的改革宗教会的信条和其他的这些神学的教导上，我们也看到有这样明确的教导，例如在腓特信经第一项教义第7条那里面解释什么是拣选。这里面提到，拣选是上帝不变的心意，借此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纯粹因着他的恩典，按照他至高旨意所喜悦的，从那堕入罪与灭亡的全人类当中拣选一些数目确定具体的人，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这些拣选的人虽然本身并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更配得，乃是与别人一样都在同样的悲惨之中，但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这一切，他从永恒中立基督为所有选民的中保与元首。看到了吗？上帝在永恒当中确立基督为选民的中保与元首，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做他们拯救的根基， 如此他决定把选民归给基督，就是圣父赐给圣子选民，被他拯救，用他的圣道跟圣灵有效的呼召吸引他们与基督相交，赐给他们真实的信心，称他们为义，使他们成圣，并用大能保守他们与他儿子相交，最终使他们得荣耀。你看到在这里面，虽然他没有提到救赎之约，但是他提到了救赎之约所教导的所有的内容。因此我们在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是，到底明白这个教义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看到说的确 OK， 这个教义很好，救赎之约，我们看到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看到这个教义符合圣经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义的确是改革宗教会历史历代的教导，写在我们的信条之上。但是到底这个教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到，明白上帝的救赎之约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经历上帝的爱，不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对吧，上帝感觉说，哎呀，我先爱了这些人，但是他们不爱我怎么办，我就跑过来爱你一下啊，不是这样。上帝的爱是在永恒当中的，上帝爱是不变的，上帝的爱是在那个永恒的计划当中就已经确定的，三个神圣的位格之间的爱延续出来，把我们也包括了进去，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上帝内部所立的约竟然包括你跟我的名字。所以你看到多多信心在那里面提到非常明确的，上帝拣选的人不是拣选一个范围而已，上帝拣选的不是一个条件而已，上帝拣选的是数目确定的具体的人，也就是你和我，对吧，你这个具体的人，你的名字我的名字都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不变的，救赎之约保证了我们的救恩不是上帝的 B 计划，我们的救恩早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在被上帝立约而确定了。所以你不必惧怕什么，约是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保证，上帝必定要满足他的约定，上帝是不会背约的上帝。我们还怕什么呢？今天你不必惧怕什么，我们今生所遭遇的一切的患难，我们所生活当中出现的变幻莫测的情况，都不会改变上帝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都不会改变我们也参与到被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教义当中，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慰，让我们在这样的教育当中真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信靠他的信实，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必然成就，他的承诺，他所承诺的一切都会实现。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确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在永恒当中的救赎的这个计划，尽管在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人因为人的堕落，因为人的罪，好像上帝的计划被打破了，好像上帝失去了控制，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所承诺的一切都必定会实现。而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我们看到上帝的永恒，上帝的不变，上帝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就像诗篇第九十篇摩西所写到的，他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可以信赖他。那回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看到救赎之约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我们之所以被纳入到这个救赎之约的计划当中，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好，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良善更圣洁，而是单单的因着上帝的怜悯。在永恒之中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要求圣子替我们满足一切要求，不是我们靠自己，而是圣子替我们满足了一切的要求。而且这样圣救赎之约也让我们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幻想 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呢曾经这样说，他说神向我们隐藏了他的预定，但是他却显明他的基督。也就是换句话说，上帝不是让我们去靠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去靠我们的那些思辨去问上帝说，哎，到底我有没有被预定拣选，哎，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被拣选。上帝隐藏了他的预定，隐藏了他的拣选，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升到高天去，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永恒当中去窥探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是基督，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就是当我们去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上帝的计划是不变的，上帝不会说谎，上帝给我们显明的基督就是让我们去依靠的。而当我们真的去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定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些真正信靠基督的人就是被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拣选的人。而因此最后我们也看到，救赎之约让我们真的对基督充满感恩。救赎之约对我们来说是恩典，但是对于圣子来说则是律法。因为圣子上帝必须要满足圣父给他的应许，因为必须给他的这些任务和要求，他必须借着满足律法来获得这个永生，赚得这个永生，然后再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必须靠着他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才能够成就我们的救赎。而我们最后看到他成就了，弟兄姐妹们，他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在历史当中最终的成就了，而我们都是这个救赎之约的获益者。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开始了这个新的圣约神学的这个系列，但我知道这个讲道跟我们平时的一些讲道可能不太一样哈，感觉有点像讲课，对不对？就是因为我所使用的材料是原来在主日学当中使用的材料。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想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神学，这样的教义并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明白上帝的救赎之约应当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应当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们，应当让我们去用心的去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心意。那个心意是在永恒当中的，那个心意是它永远不变的。就像我们之前唱的这首诗篇一样，上帝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会变幻莫测，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我们不确定的事情，但是我们救赎之约的教义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抓住一个确定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义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慰。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抬升，定睛在永恒上，不要被这个时事变迁吸引过去。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我知道中美关系非常的吸引你，我知道南海战争非常的吸引你，我知道新冠病毒的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吸引你，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在变，没有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永恒当中那个救赎之约，那个圣父跟圣子立定的永恒的约定是不变的，而我们的主被我们成就了。因此让我们仰望基督，他完全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为我们赚得了那个上帝赐给他的不能整顿的上帝的果，并且白白的将这个果赐给我们。就像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将我父所赐给我的那个国赐给你们。今天在这个世上这个国度会变，帝国崛起，帝国衰落，但是我们有一个不能整顿的国，我们有一个不能朽坏的国。而我们看到他应许他必要再来，将这个永远不能整顿的国完全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身体复活，穿上永不朽坏荣耀的身体，成为他的国民。因此让我们一同的把我们的盼望都定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一同祷告 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